今早按时起床，去阳台上浇花，新开的小野鸡呀，露出淡淡清香。窗外有一只鸟，叽叽喳喳的叫，做了一碗细面，清淡又可口。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浪费时间，我是糖糖。今天这期节目我请到了一个也认识差不多快十年的朋友，这位朋友呢也会成为我在北京认识的100个人这个系列里面的其中一位非常重磅嘉宾，他就是应该很多人都很熟知的一位非常仙儿的民谣女歌手，他就是程璧。
大家好，我是程璧。
其实在之前的好多媒体采访中，程璧其实已经多多少少的有聊到过自己和音乐相关的故事，所以我今天和程璧的这个对谈，我不太想把它做成是一个采访的性质哈，因为毕竟还是算是两个老友的对谈的方式，所以我想更多的是跟程璧去探讨音乐对于他来说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影响的作用，还有就是这个背后通过音乐所表达的一些人生的哲学吧。但是至于我们俩从音乐开始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聊天的方向，这个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希望把它放成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状态，然后去跟程璧进行一个比较轻松的对话吧。首先就是我个人哈，是有一个很具体的感觉，就是好像程璧的音乐里面除了把诗歌诗句把它变成音乐这个基础的印象之外，其实程璧他对于这个音乐的创作上的感觉更多的是来自于生活里面一些很细小的事情。不知道是程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其实是可以在生活里的细节里面去创作音乐的。
我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才正式的学习弹吉他，是非常晚的其实。在那之前呢，我从小就很喜欢唱歌啊跳舞啊这些啊，一直都还是中规中矩的学习这个文化课嘛。真正的就是接触音乐，就是创作音乐，就是从北大读研究生二年级时候才开始。那个时候刚从东京，也是属于实习回来。我在东京的时候听到很多独立音乐这边的，就是他们唱的就是很日常的小事情，比如说有一位叫福原希己江，在那个日剧深夜食堂里面很多插曲都是他写的，就他把每一道菜都，比如说青椒肉丝这首我经常翻唱，然后在东京我们还一块录制了一个中日双语版。
青
椒菜加肉丝，然后再把牛肉也加入，最后撒上爱的调味料，做好了青椒肉丝。
这些东西其实让我就觉得说日常的这种细节是很打动人的。
是的。所以你说到这个其实反而勾起我另外一个好奇，我在听你的歌也好或者看你之前的采访也好，就是其实你给人的那个感觉很仙儿，很有仙气。
有吗？我是独处的时候是那种非常可以说非常文艺，但是我如果像和你这样聊天，如果我们面对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或者一群人的时候，我是性格很山东人，就是很豪爽那种。
对，就从刚刚连线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我的那个紧张的心会有点放下去。认识你的朋友会告诉我说你日常是个很接地气的人啊，但是通过你的音乐我又觉得好像有一种割裂感，就是那个特别文艺的那一面好像是占主导的。你是怎么样把很日常很接地气和这种你刚刚说到你独处的时候极其文艺的这个特质怎么在你的身体里面可以共存呢？
我也不知道，就是天生就是这样，就是自己的时候我就会非常的进入一个就自己的脑洞世界里，然后一群人的时候呢又很进入这种日常的世俗的这种快快乐乐的大家一起开开心心的这种状态。
明白。但所以其实你在创作的时候，比如说你同样也是从日常拿到了一些就是很快乐的因素，但是放在你的歌里面它可能就变成了一个很清新或者很娓娓道来的那种很缓慢的表达。比如说像你也认识杜凯嘛，杜凯就是他会把他的那个高兴直接写在歌里，就那个歌你听上去它就是 高兴兴奋的，甚至他的节奏和他整个的编排都是非常高兴。嗯，但是就因为你的歌的风格其实相对来说会更平缓，嗯，更舒服一些。
因为我最早创作音乐的方式是从一把古典吉他开始的。我喜欢那个古典吉他大于这个民谣吉他，因为古典吉他的尼龙弦是区别于民谣吉他的那种钢弦，它是很不是那么脆，你知道吗？很温暖的，传播起来的时候还有一种灵巧的感觉。
是的，
就是我被它这种音色吸引，然后弹拨出几个和弦，给我的感觉是勾出了我的一些很个人式的，就是像你说的叙事性的这种叙述，反而就是安安静静的，它不是民谣琴或者是像电吉他这种吵闹的，它的欢乐也是很抒情式的欢乐，所以这可能跟我的就是创作方式和喜欢的这个音色有关系。到现在我最主要的创作方式还是从古典吉他开始。就是天生的被这种音色吸引，然后喜欢的表达也是不喜欢很吵闹的，去说实话啊，就像那些国外很多的这种独立音乐人或者是民谣歌手，就是慢慢的自己弹着简单的吉他，然后把生活唱进去嘛。
嗯，明白明白。那我大概能够 get 到你的一些内涵吧。不过我之前在做那个准备工作的时候哈，我当时就很好奇，就是像你表现出来的那种很淡然很淡定的这种气质，是一直都是这样持续下来的，还是说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逐渐形成的？然后我其实之前也有跟认识你的一些朋友有聊过，他们觉得你一直都是一个非常自洽非常表里如一的人。就比如说有的人哈，他通过他的音乐可能释放出来的是一种很积极的状态，但有可能他私下是挺消极或者挺悲观的，但他们在你的身上就没有这个东西，并且好像你对于人生的态度，对朋友的态度，就是对所有的外部世界的一些反馈，其实都是非常的自洽的。这个好像跟我想要挖到的一点反差感其实就没有，他们就说非常的一致。所以我就很好奇，这种坚信自己的方向也好，或者非常希望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的这一条主线一直都是如此的顺畅吗？还是说它有一个相对有波折的一个形成过程呢？
我就非常相信自己的直觉感觉吧，就是比如说写歌的时候，最开始我的歌就《诗意上歌》，这是我最初的专辑吧，里面的编曲也是我自己琢磨的，非常简单的编曲，甚至很多专业的编曲会听着说这个编曲太粗糙了或什么，为什么没有节奏感呀什么的啊，那我就不觉得这对我来说是问题。有一段时间我也有点怀疑说，因为我不是专业的，从小开始学习音乐创作嘛，有点怀疑他们说的是不是有道理，但是后来慢慢我发现他们说的那种音乐我不喜欢，那我不喜欢的我就不会去要做成那个样子，所以就很听从自己的这种直觉的喜欢吧。因为我本来选择做音乐这条路也是因为喜欢才走的，本来我的专业是日语系，后来到了东京证券公司，然后又后来到设计公司，就其实就是一步一步的都在选择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我没有想过迎合，只是想做自己喜欢的，所以让大家觉得我很笃定的好像有一个方向，但其实最说回来最简单就是因为很任性的坚持自己喜欢的而已。
那说到这个，我可能想要为这个听节目的听众也好，或者大部分的有困惑的人问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其实从内心深处肯定都是想任性的做自己想做的选择的，但是大家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可能多多少少就会有来自外界的压力，或者一些就是勉强大家往一个自己可能不是那么喜欢的方向去的这样一些事情。那在你的生活中是不存在这股力量吗？还是说其实你是有这个存在是吗？
就是像我刚刚咱们开始的时候聊到小时候，我其实已经体现出来很有这种文艺细胞，但是家里人没有引导我，或者是并不认为我应该就去学舞蹈了呀，就去走艺术路线。其实我在应该是到读大学之前都挺怎么说呢，就是很听话，并不叛逆，然后家里人希望我好好读书我就好好读书，然后成绩也很好，就所谓的在学校里就做个小学霸，然后就一直考试，最后考到了北大之后，我那个时候觉得说 那我已经实现了他们希望的我成为的样子。就在那一刻，其实走入北大之后，我突然觉得我可以放飞自我了。
嗯，明白。
对，这是一个转折，应该。
嗯，但是那只是你主观的愿望，就是你自己下定决心我要放飞了。但比如说在你决定要做一个专业的音乐人以及你最后选择在日本生活这件事情，就这条路上他们有给过你一些阻碍吗？
其实在我考入北大之后，我爸妈就已经对我很也算是放手了，就他们觉得说我有自己的目标然后实现了，然后下一步我想去东京实习，然后想做音乐，就这些他们已经就放手了，不管。
哦，那我大概明白了。因为好像有一些特别是从事艺术行业的人，如果说在这种时候选就是很任性的选择自己的路的话，很多人都会被这个现实的阻力给打回来嘛。但相对来说在你这边其实到了研究生之后家里面就没有太多的阻力了，相对来说就比较支持了。
他们也没有表现出支持，怎么说呢？北大毕业之后我就去东京工作，然后有一份很好的收入，他们就放心了嘛。然后自己的这个收入慢慢有点积蓄，我就开始做音乐制作专辑，就是完全也是自费，自己的收入，并不是跟家里伸手要钱说我要做音乐嘛。所以这方面他们也没有阻拦的权利啊，对吧？
明白。但是你不是说你刚到日本的那个工作收入是很好的嘛，那最后你其实算是放弃了那个工作，然后走上了就是专业做音乐的道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一个很顺的过渡的过程，还是说你在里面其实是经过了一些选择上的纠结或者矛盾的呢？
其实毕业之后我有想过就是自己该怎么走嘛。当时在北京呢也有很好的工作机会，然后在东京也有这样的公司的 offer， 包括还有读博这条路。那首先要 pass 掉的就是读博，因为我觉得自己更喜欢创造比起坐下来做研究。然后北京的工作在出版社当时是有一份这个 offer 吧，但是我内心就觉得我学了这么多年日语，如果不去东京生活一下还是挺傻，
可惜
还是要去一下。虽然东京这份工作它是证券公司，跟我所学的没有任何关系，甚至跟我的兴趣也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自己想试一下一个全新的领域，会自己会怎么样，就有一种尝试的感觉。然后我去之前其实就已经开始写了好多歌，我带着吉他去的东京，然后就在东京一边工作的时候也一边在写歌，又有了很多新的歌，然后觉得可以做成《诗意上歌》那张专辑的时候才辞职。
所以还是做足了充分的准备，也不是说我现在就是凭着爱好先把这个决定做了再说。在你辞职的时候你已经具备了可以发专辑的这样一个底气了，基本上是。
就是有自己有作品要做了，然后又有资金自己可以制作出来，不需要去问谁要钱做这个事儿。
所以这么听起来好像一路就是所谓的纠结或者困惑好像没有那么大。
处女座其实比较土象的，就是不是冒险的那种性格。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还记得你的第一张专辑，当时你是跟 O2 还是说是哪个平台，就是你不是自费做吗？
对
你当时还发给过我，然后就说这张专辑当时是需要多少个朋友就是一起来支持，他那个支持好像是什么方法我也忘了，反正就是如果你就是有这么多人数可以来支持的话，你就能够自己出这张专辑。然后当时其实我没有想到你最后会因为这张专辑就真的走上了专业的道路，我就想说哎，就是喜欢音乐支持一下这个也挺好的，但是我就没有对这件事情对继续抱有幻想。但后来居然就真的因为它起飞了，就是还挺惊喜的。
那张专辑就是晴日梦剪窗，就是我在北毕业的时候，O2 呢这个录音棚跟他们认识了，他们两个创业者吧也是清华毕业的，清华北大挨着，然后就成了好朋友。他们听到我一些 demo 说你可以试着录出来嘛，那个时候就决定把这几首在学校里写的歌九首吧，就一把吉他伴奏录进了那张最早的小专辑，叫情人共剪窗，还不是一张正式专辑。然后那时候好像有个众筹网站，对，就可以就是帮他实现就是可以做一张专辑的愿望，是提前大家去购买这张专辑，好像100个人还少个人，对，
是的，是的，这我记得。
这样的方式，对，有了这张最早的小专辑，然后做完了，我就把它上传到虾米上去了，也没管，然后就去东京工作了， 也没想着那时候就说要走上音乐之路，没有。
那最后就是你是又返回到看到这张专辑的反馈很好，然后再往后发展的，还是就说这张专辑其实就是你的一个尝试，到后期你是在东京写了就是足够多的歌之后，然后又回到这条路上来的？
就是在东京又写了很多歌，就觉得这些歌我不把它录出来又觉得就是好像不对，就是那工作呢，一方面证券我觉得实在是自己在这个金融方面没有什么天分，
明白，
就只是作为一个螺丝钉一样去完成一些工作而已。那我还是肯定更倾向于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嘛。然后我不知道《情人梦点窗》那个时候已经积累了很多粉丝，然后我是后来到了北京认识了虾米的一个工作人员，他们也正好这张专辑的创作者，他们就是说这张专辑的反响很好，还希望找我合作再做其他的音乐作品，所以就很巧那时候就碰上了。
所以还算是一个挺，也不知道能不能说算是励志哈，比如说像你说你也是从接触了吉他之后才开始走上写歌的道路唱歌的道路，但是很多人可能在自己的生活里面有的时候可能有一点自己的爱好，但是没有办法把它发展成为自己的事业也好，或者坚持的做下去也好，所以可能才会沉沦在那个就是螺丝钉的那种工作系统里面。我当时在想要跟你对谈之前，我就一直在想怎么样能够把你的这种跳脱出来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世俗的这样一个环境，然后去做自己真心喜欢的事，背后的那个逻辑梳清楚。但是呢，现在听起来我感觉，首先你本来就是一个很笃定的相信自己要做一件事情就一定要去做的人，然后还有就是你同时又为这个事情其实是做足了准备的，所以好像听上去它也不是一个就是任性的决定，或者是一个好像人生突然出现一个岔路我就顺着岔路走下去，听上去还是一个挺顺的过程。
但是你说笃定我也自己没有去想就是说这件事真的能不能成，当时就是觉得即使不成我还可以做就是有日语这个技能嘛，做个翻译啊或什么自己生活养活自己，这个你肯定是没问题，就有一种这种迷之自信。然后呢
、哦、明白明白。那说到这个迷之自信，因为我就看你之前的采访的时候，就至少在你写歌这件事情上，就奶奶对你的影响是很大的。然后呢，在这个后期的成长里边，包括后面的音乐创作里面，其实你还在延续这种风格嘛。所以就是在你的家庭里面，还有别的人对你的性格或者对你的这种相信的东西造成影响吗？因为好多人我感觉哈，我为啥会问这个问题，就是成长过程当中能够对他产生这种有信念感或者理想感的这样影响的家庭成员可能并不是很多，就大部分的父母不是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就是踏踏实实的做一个社会人该做的事情嘛？那做艺术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相对来说还是出格一点，所以你的家里面还有人会给你造成这样的影响吗？
我家里人也没有说就是鼓励我做艺术啊，就刚刚说的哈，包括我奶奶，她是一个天生很文艺的人，对我的这种文艺方面的影响真的完全来自于她。那像我爸爸是一个，当然也肯定是我奶奶一点影响，是一个很怎么说也挺浪漫的人，其实就唐诗三百首到现在他都倒背如流，没事就要背两句一有感叹就要吟诗的一个人。我妈呢又是一个非常就是脚踏实地的勤俭持家的人，特别的没有那种对物质的任何的，包括像我做音乐以后大家看到的都是很光鲜的那一面嘛，但是我妈就还是她去看我演出之后她哭了，我说你哭什么，说看我两个小时站在台上一口水不喝唱下来她很心疼就是她有这种视角你知道吗，她不会说啊看我的闺女怎么怎么样啊，那她的这种朴实对我打动比我父亲的那种浪漫甚至更多其实。
所以你的身上应该是就是兼具了浪漫与踏实这两个特质吧。
对，我希望吧。
就不是比如说外面那种比较标签化的文艺青年呀，或者就是比较漂浮在空中的那种。就之前我跟别人也讨论过这个关键词，就是像一个贴地飞行的小仙女。
这次好好玩，
就我在准备这个内容的时候，我想说，嘿，我说想在你的这个日常感和你的仙气这个中间找一个平衡的描述。他说那就是贴地飞行的小仙女。哦，我说非常准确。对，但是就像你说的，如果你在这个音乐的创作之外，你又是个极其接地气的人，所以 就是你的整个人的形象，像刚刚说的，跟浪漫跟接地气这两个就是把它平衡的很好，也是很有关系的。怎么说呢，我感觉就跟你聊天和跟杜凯聊天有某种感受上的相同，就是艺术性也很强，但同时又非常的生活化的感觉。对，
弹吉他写歌的人应该都有这个特点吧，因为如果没有生活就其实真的没有那些创作呀。
因为比如说我也跟一些搞艺术创作的人也会有交流，然后有的人就是真的聊不下去啊，可能时不时的就要给你甩一点理论出来，或者就跟你说一些我对美的感受，就是我对对，就开始升华到这个层面，然后你就会觉得哇，那我俗气到好像没有资格跟你对话。
对，就是跟你跟你的聊天对象，你明显的感受到不是一路人的话，就是相信自己的感觉。
但确实可能也因为对方是跟艺术相关的人吧，所以我就觉得啊，是不是我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一点什么，但是后来发现只是被教育了，但是我并没有真的觉得自己好像成长了只是觉得好累哦。
嗯，对，这种就是负能量的，我觉得。
从此草原筑起城墙，河水倒着流淌，生命交错时低头含羞，伤口流着血又会闪光，别让梦想。
不过我很好奇，就是比如说你到了日本之后，我不知道会不会日本的整体的环境给你就是偏文艺的那个方向又增加了一些砝码，比如说跟在中国比起来哈，就像我之前有问到你，就是中国大环境现在相对来说真的是很卷，不光是这个上班族，嗯，像我现在接触到的学生们，就他们从本科阶段就已经卷到不行，就开始为了要得什么荣誉，或者是未来要做什么工作计划，就他们好多从大一大二就开始计划，造成的后果就是他们在大学期间也没有办法去享受他们在青春时光应该享受的快乐啊，然后他们的所有的兴趣爱好，嗯，也不能说所有哈，就是大部分的兴趣爱好可能都是为了达成某个目标或者获某个奖然后才去进行的，这样成长到他们最后进入到社会之后就会被这个内卷的环境再次的裹挟进去。所以看到你的这个经历的时候，就我就在猜想，假如你没有生活在日本，好，然后如果你回到北京，然后虽然还是做你的音乐，但是是不是也有可能被这种大环境给带的有一点困惑或者有一点累，所以我就是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日本的这个环境对你后来的创作也好生活也好，它有没有起到一个比如说让你保持平静或者保持内心的某种纯粹的这样一个影响啊？
嗯，肯定会，因为选择这种所谓异国生活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远离这些你说的这些就是内卷或什么。比如说像我的这种现在做音乐要勇闯娱乐圈的话，我不应该待在东京啊，对吧？
是的。
但是我知道我自己的性格，我喜欢的是这种平静的生活，不喜欢每天曝光在这些镜头或什么下面。比起在舞台上演出，我更喜欢的是创作。
那所以其实这种环境是，我不知道能不能用保护哈，就是保护了你自己内心对应 是吧？
远离本身就是一种保护嘛，对吧？
对对对。但是比如说像你在日本的创作事业上，你现在几乎就是只有音乐了，那如果音乐上出现一些创作的瓶颈，或者是音乐事业上出现一些障碍的时候，它会打破你内心的这种平静吗？
停一停吧，就好像疫情这三年嘛，没有办法演出，当然我就以创作为主嘛，正好那几年国内的平台对版权价值非常高嘛，不演出但是收入没有丝毫影响，就哎也是走一步看一步吧。然后包括现在有了宝宝，那种真的希望陪伴他的那个就是这种小婴儿期，不会舍得把他放下自己跑出去演出的，这也是我自己之前给自己已经预想到的一个时期，那我就去享受这个时期，也不会因为说这个时期让我焦虑什么的，没有。
对，正好也提到了你的宝宝嘛，在你的朋友圈会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你跟宝宝之间的相处，还有就他很可爱的样子。我看到比如说你也好或者我的朋友也好，他们在跟我分享一些比如说有宝宝之后他们自己内在的成长，或者是看待世界的不同的这样一些变化，就我也很好奇，就是宝宝的出现对你的创作也好生活也好带来的就是那种最大的影响和改变是啥呢？
其实首先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嘛，
嗯，
因为需要去照顾这样一个新生命嘛，肯定很辛苦，但是辛苦的同时又很甜蜜，就是这种每天处在这种的交替中吧。
嗯，那他有帮助你比如说发现一些在他出现之前你没有发现过的一些细节也好或者惊喜也好吗？
可以这么说，就是在我从一二年毕业之后，2014年正式做《十与山歌》那张专辑，然后就开始演出，一直到2017年，真的是一个高强度的工作的状态吧。
嗯嗯。
然后有一年2016年吧，应该是，我看那个航旅纵横那个飞行记录100次，我简直是非常的高强度的工作演出状态，那种状态下人是会有些麻木和疲倦的。
是的。
我那时候已经有想着说，过几年我必须要停下来休息一下了，所以2016、2017、2018、2019这几年还持续的有演出，有发专辑，然后后来疫情这3年真的就完全停下来了，然后我觉得正好这个时期可以要一个宝宝，然后他给我的其实是让我好像有一种重新出发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跳出自己之前那种轨道的，然后又重新开始一个新的生活状态生活方式。
嗯，我有看到我别的朋友有讲到，通过这个小孩跟他们的互动也好，或者是通过这个小孩的眼睛去观察这个世界也好，就是有一种自己重新活了一次，还不仅仅是重新开始，就好像跟着这个小孩重新从一个小生命往上发展的这样一个感觉。
对，就是好像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是看到自己的小时候，就想象着自己刚出生来到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一点一点长大的感觉。其实很多秘密被解开了那种感觉。
比如呢？比如什么秘密？
就是自己没有记忆的3岁之前的这些是什么状态，就通过它你就看到了。
从你的描述，我感觉连生孩子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好像都没有那么困难哎。就是在我的认知里面，我感觉特别是这种比如说你是从事艺术事业的，好像有的女生可能之前是那种女强人型，就他们在各自的生活里面本来有一个自己比较完整的体系，好，然后这个宝宝的出现有可能是打破了这个体系，或者是给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的秩序，但也有可能就是大家在分享的时候都不会把那个自己最不堪或者最难过的那个部分给分享出来，但是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它带给你的这种欣喜的感觉之外，有没有什么让你对这个你之前建立起来的某种价值体系产生动摇或者是怀疑的时候呢？
就好像没有这方面吧。
哦，
因为家里就两个哥哥，大家庭嘛，就很喜欢这种家里人多热闹闹的状态，然后包括有宝宝这件事也一直在我的这个就是生命进程中，我觉得它会是一个必然发生的事情，必经之路，对我来说有一点最大的对这件事情的排斥或抗拒是怕疼，对，会害怕生病的这个方面，但是后来就发现现在有无痛嘛，当时去的私立产院真的非常给力，真的全程玩着手机就生完了，非常爽。
生是一方面，就是肯定有那个技术的加持会比想象的好一些，但最后生下来之后你应该
不养，
几乎是自己在养吧？
对，我是自己。
嗯，那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你之前花在创作花在你感受这个世界的这个时间，可能几乎就孩子更小的时候
感 感受世界嘛，其实、
哦、
感受生命最开始的状态，其实这对我来说是有生以来这是第一次的，所以它给我的新鲜感和满足感也是来自于这个。
明白。所以就是换了一种方式感受世界，
更向内一些，更就是生命本初的状态。所以你说的感受外面的世界，说实话像毕业以后飞到东京工作，然后后来做音乐飞各种城市跟不同人打交道，包括做演出，其实我觉得对外面世界有点麻木了、我觉得没有什么新鲜感，对我来说有些东西。
所以就是一个从外向内的过程，而且就是这个内也是你一直以来很期待的一个过程，所以它好像就没有形成太大的混乱、或者是太大的矛盾。
对对对。
嗯，哇，你真的很自洽呀！我觉得他们真的所言不虚。
还是坏字？
没有没有，因为至少我感觉在我也好，或者我听到过的别人那里也好，就是大家多多少少会经历一些，就是哎呀，我不知道怎么办，就是可能两个选择都不好，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选。但是好像在你的人生里面，包括刚刚我说到杜凯，就是你们给我的感觉都是 我好像没有怀疑过什么，然后我在人生里面也一直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只是中间可能有一些波折，但是最终那个方向我没有怀疑过或者没有模糊过，所以它就不会让人在这个朝向那个方向的过程当中有比如说内耗或者有很大的波动吧。
嗯嗯，但是也没有那么明确啊，就刚刚说的你说的笃定的要做音乐，笃定的要有宝宝，就是跟着感觉走，有的时候说实话这样疫情来了
所以
没办法演出了，那就是个很好的时机，就顺其自然了，对吧？
明白明白。所以我现在开始反思我自己以前的一些逻辑，就是我好像总是要把一些事情想得特别清楚了我可能才会下手，当然也出现过像你说的那种可能命运就把你推到了某一个路口，然后你可能就顺着它就走了，但是还是有那种自己会纠结好几天然后想不清楚的时候。
好几天也很短了，有的时候会纠结更久吧。就像我决定做音乐，决定从证券公司从日本辞职回国做音乐也两年的时间呀、啊。包括疫情来了之后决定这个时机不错也是2020年了，就疫情两年之后了吧。也不是说马上那个事情来了马上就会做出这种决定，其实人都是会有慢慢过渡的阶段的吧。
所以就还是顺着自己当下的可以走的路往下走，可能走着走着到了某一个关口下一条路就出现了吧。跟很多人聊聊多了之后就是这样一种感觉。
真的有的时候我爸也是一个特别不相信这个所谓命运的词的人，但他活到了这个七八十岁开始就天天的跟我说这个命运这个东西是很准确的，他说。
对，所以我刚刚跟你聊完这些我再回过头去想我之前设计的问题，我也觉得是挺刻意的。我有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就是很希望从一些经历或者一些故事里面总结出来一点什么，就这个毛病吧，就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好，因为如果你总结不出来你就很受挫，你就会变得好像不太相信这个事儿不可能就这么自然发生，它一定是有点啥规律或者有点啥可以被挖掘的。但是不管是你的经历也好，包括我刚刚也在想我曾经经历的事情，好像到头来你都总结不出来一个特别明确的说法，它也就这么过来了。
对，所谓的就是人生其实不是像电视剧这样你会最初总结一个结局，对吧？
对，
能得到一个结局。
对对对，
其实人生更像电影，它是有的时候是你看不到真正的结局是什么的，它不是一个可说的可以明确的黑白的可以给你最后一个终点，只有人死的那一刻才是终点，它是更怎么说呢，底层色彩或者是层次更丰富的。其实
主要就是一个体验感吧，我觉得现在再往回头去想说我要想清楚每一步我是为什么这么做，然后之后又是怎么样去解决一些问题的，确实到了现在至少我们这个年纪已经不再纠结这件事情了。
嗯嗯，
我喝酒想为谁，为谁唱起这首歌，一首少年的歌，一首为你写的歌。
其实我在生活里的很多的好朋友不一定是做艺术跟艺术相关的，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那个 enjoy 的点。
对，
反而我觉得这样不同的人在一起玩好玩。对
啊，我明白。
对对对，你如果朋友都是做音乐的那多无聊啊，对吧？对，就好像夫妻两个人如果都是做同一个行业的人真的很容易吵架。
就大家都很有自己坚持的观点。
对对对对对。
哦，你的意思就是在你生活里面你其实并不建议大家都把这件事情就艺术这件事情作为一个必需品，而是只要有自己比较 enjoy 的点就 OK 了。
对，当然不是了，就每个人的 DNA 嘛都不一样，有的人就是运动员的基因，然后有些人就是非常有研究性质，他是科学家的基因，每个人基因不一样。其实我跟就是现在大部分一起出来玩，首先是女生，那女生天然的会对一些美的东西喜欢呀，逛一些喜欢的衣服呀，对吧，吃一吃好吃的那个下午茶呀什么，就这些很日常的东西，其实大家有共同的一套审美就好了，就聊到一起了，在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天，没有说一定要坐下来聊哲学聊双脚聊很深的东西真的
哦，明白。
然后那些很精神层面的我都是一个人的时候才会有的，包括在一个人读书的时候，一个人弹琴的时候才会和自己对话，那个时候才会有创作的动机，和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不会想去创作这件事。
嗯，明白明白。我之前本来准备了一些就是还挺想往那个更深的方向去问的问题，但是在听到你讲话之后我突然觉得我没有必要。
真的很肤浅是吗？
不是不是不是肤浅，我就会觉得好像我没有必要非把这个谈话带向那个方向嘛。那会有你比如说我看你经常也会在你的微博呀还有就是反正网易云啊，就是有粉丝会给你留言，就是有一种交谈性的留言，然后我不知道有没有啊，就是可能在交流当中会对人生遇到的问题还有生活里面一些困惑向你提问。嗯，因为你现在所处的环境跟他们已经不一样了，那你觉得跟他们在进行这种问题的交流的时候会有什么障碍吗？或者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跟他们达成这样一种相对来说他们可以理解的沟通呢？
嗯，很多提问的关于喜欢音乐啊，怎么样开始做想写歌什么的，其实这些没有任何的区别嘛。那大家也没有问很具体的怎么找工作这样的问题，
是是是，
没什么说因为大环境不同就区别的回答。
可能年纪稍微小一点的朋友，他们在面临一些人生重大抉择的时候，比如说他们如果很喜欢你，他们就一定会有那种说，哎，如果我的内心也有一个，不管是对音乐的也好，或者对我自己喜欢的某个方向的幻想，我想去做一个，把它当成工作，对，大概这样一个选择的时候，就他们会来征求你的一些人生建议吗？
就是面对这个问题，我就跟他说，如果你想要写歌，那你就写，要先要拿出一首作品来，让人听到，让自己听到满意的，就是要具体的开始行动，然后写出来之后再去考虑要不要写更多，要不要把它正式做出来，是不是真的很享受这个过程。如果不享受了，觉得很痛苦，那肯定这个不适合你。就是很脚踏实地的一点一点的去走向这个方向的，不是说我今天坐着拍板觉得我要做音乐了就做音乐了。
嗯，因为好多人他们有这个梦想，其实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还没有真的开始做，可能做了之后发现要不就是困难很多，要不然就是自己可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热爱，那可能到了那个时候他自然就会知道，哦，可能我并不是很适合走这条路。
嗯，
就是我也很好奇你可有没有某个时刻就觉得可能未来我会面临一个比如江郎才尽的时候，或者是我不再有这种音乐性的输出，我可能转去别的方向，这个时刻还没有出现是不是？
我会就像你说的，像之前说的16到19吧，每年都在重复着发新专辑做巡演，这样的一个过程。在那个过程里我就是有一点觉得好像就是有点厌倦了，那个时候就想逃离，其实就想休息一下。
嗯，但是最近你不是又出了新专辑吗？那相当于是把那段时间的那个难受已经跨越了，然后又进入到一个相对可以创作的状态。
创作我好像一直都有 demo， 一直就手机里会存有很多自己写的旋律啊。我说的榨干其实更多的是那种就是要出来和人打交道，要上台演出，要准备好一个状态，其实是很高压的，它需要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准备，包括心理状态，包括声音状态，包括你的形象，对吧？形象管理，
对，
不能碰碳水化合物，对吧？
嗯，
对，它是一个很整体的高压状态的，那个状态让我觉得对自己来说压力越来越大，每年一直在保持这个状态下，好像有点无聊，又很有压力那种，就是性格吧，就是不喜欢那么。让自己总是站在
舞台中央
最前面，对，也可以说是自己好像没那么抗压，就是有些人他就是可以非常一直活跃在大家的视线，
所以这可能也是你选择做独立音乐人而不是签给公司，可能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个。
嗯，因为我觉得自己生活还是喜欢生活在东京， 然后如果签公司，我肯定要配合公司的行程，不可能让我在东京待着，对吧？
独立音乐人相当于你自己是完全可以自己说了算，是吧？
对啊。
所以签给公司的艺人，他们第一是不会那么排斥这种商业性的行为，还有就是他们是不是这样会更方便，就让公司帮他打理一切。
嗯，对，肯定是方便啊。那问题就是公司会收割版权，做一张专辑版一般就属于这个公司了。嗯，要做火了一首歌，肯定收益是公司嘛，大头或者是说。
明白了。那所以其实这个关系有点像是比如说做博主，要不要签给那个 MCN 公司的那个区别。
有点。其实就是、
哦、
就像刚刚说的，是不是愿意一直活跃在这个台前，承受得了这种特别高压的状态一直、
嗯、
对吧，每年都会这样怎么样。
嗯，所以我觉得你的每个选择其实都在配合某一种节奏感吧，就这节奏感是需要你自己掌控的，就这一点好像还挺土象的。
这个节奏感可能，嗯
嗯，对对对，嗯，我其实想问的差不多已经问完了，因为我本来还想说有一个那种逻辑体系，但后来我发现好像很难按照那个就是一层一层往深走的那个逻辑，因为我觉得你的生活哲学是非常非常清晰的，所以好像它已经可以解释我所有的问题了。
好像有点太、嗯、就是太那个随心所欲了。
啊，也没有也没有，我觉得所有的随心所欲背后都不是真正的随心所欲吧，因为如果完全没有计划或者没有自己的一些底气的话，纯粹的随心所欲就是很容易把生活弄得一团糟啊。但是梳理下来的话，你的好多背后的那个支撑你的逻辑还是挺清晰的。
之前 说喜欢我的音乐的听众很多都是什么三高，学历高，审美高，什么什么高
啊，我明白我明白，因为你的音乐门槛挺高的。
反正你看我的音乐很简单、嗯、但是喜欢的人都是很有审美的人，所以很妙这个闭环。
嗯，是的是的，就所以审美这个东西就还挺妙，这也是我刚刚我刚刚说为啥艺术这个东西在普通人的生活里面其实也是很必要的，但是不一定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必需品，但是它得存在嘛。反正艺术对我来说它可能直接导向的就是审美相关的东西。嗯，审美的选择上，就是有的人会选择听你的歌，有的人可能就会选择去听抖音上的那些听了一耳朵可能就能够记下来的歌。但是为什么人还需要有对美的追求，就是这一点上。
你看过那个电影
嗯，
死亡之舍吗？
那、嗯、看过，非常喜欢。
它里面经典的一句话不就是人为什么要欣赏这些艺术，要有美的追求吗？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大的不同吗？
是的，那这句话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
嗯，就我刚刚提到、嗯、比如说生活里不需要一定每天和这些搞艺术的朋友在一起玩，甚至理工科的女生让我觉得很有魅力，不是说一定要她每天要去聊艺术谈艺术吗？但是对美的向往肯定每个人内心都有的，他只是有些人表现没有那么外向。
嗯，我不能说对美的追求有高低之分，但是美对于每个人带来的影响跟你的选择肯定是有关系的。
满人的睡吧长相，隔岸远处有的
我自己不是一个很有逻辑性的人，然后包括做音乐也真的是一个就偶然踏入了，然后突然就收获了很多的听众，然后就这样一年一年做下来了。
那这一期的我觉得关键词可能就有一个方向，就是相信偶然的力量吧。
也可以说偶然，也可以自然而然。嗯，
对，
之前
是的，
编辑老师跟我说你写一本书，写一个自然而然的生活。
对，你给人的整体的印象就是自然而然的，你做的所有的选择，你发的所有的歌和照片，还有你呈现出来的感觉，就让人感觉这就是你应该有的样子。聊完之后我的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人最强大的武器还是内在的稳定也好，或者内在的一个相对不内耗的状态。从你的经历里面，反正我得出的一个感想就是，越是去拧巴着去想一些好像所谓的在重大人生路口的时候要去做抉择的纠结，其实反而可能会过得很不自在吧。
纠结的状态就说明还没有准备好的状态。
嗯，对，所以也就引用你刚刚就是回答粉丝的那句话，就是如果你想写歌怎么办， 那你就先写了再说，积累到某个程度的时候，你自己就会自然而然的知道你是适合继续走下去还是换一个方向，不用过度的参考别人的人生或者别人的所谓的成功经验，其实所有的路都还是自己走出来的吧。
嗯，对。
好，那今天差不多也就是这样了。对，你还跟我有一个小时的时差，感谢你抽出时间来跟我进行这样一个随性的谈话。
对对对，
反正也是勾起了我很多之前的回忆吧，包括我们俩在日本见的那次面，还是说我们就是擦肩而过的时家。嗯，总的来说我还是很开心，就是在生活里面依然有像你这样的过着自己很清新自在但同时又很坚持自己所做的事情的这样一种生活，所以谢谢你。
我现在还是记得在那个十佳的你那年的时候，当时你唱的一首英文歌嘛，对，就觉得特别的特别可爱。
嗯，那首歌是我唯一一首自己写的歌，所以还是意义还是挺不一样的。对，然后写完那首歌之后就再也没写过了，所以我就绝对不会像你那样非常知道自己要走音乐创作这条路的人，因为我就是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吧，也希望我们未来的生活也是同样让人充满期待的吧。嗯，
对。
嗯，谢谢程璧，也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吧。嗯，拜拜
拜拜。